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四十一章。耶利米书四十一章，记载的时间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以后的三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所以这个时空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时空的背景就是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不服在神的这个心意的里面，不肯回头离开他们的恶行，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被仇敌所掳，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有些人就逃到田间，这个很辛苦的在那边生活。那么神这个看起来是丢弃了他的百姓，不是，事实上是神的百姓离弃了神以后，他们所遭遇到必然的事，被掳痛苦。真的，假如我们今天不在神的话语应许、神的心意的里面过生活的话，我们早晚，神给我们很多机会，我们早晚会落到了什么情况呢？城被攻破，会落在了什么情况呢？会落在的情况就是被掳痛苦。所以在圣经里面这边记载的第四十一章的时候就是这样，三个月，七月间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从西底家王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城被攻破以后的三个月以后怎么样？那一些从前是做犹大国军长的这些孩子，像这个约翰难，像以斯玛利，今天第四十一章主要是记载这两个人。一个是不在神里面的一个坏人，一个是不在神心意话语里面，或者不相信神界的先知所说的话语里面，好人，两个人的光景。真的求主怜悯我。我先讲这个以斯玛利。你知道这个以斯玛利啊，他是一个军长的孩子，平常也是不可一世的，怎么样都有一点军人的这个本性。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没有记载他爸爸，他爸爸可能打仗已经打死了呢。那他怎么样呢？他逃到了城破了以后，他就逃到了田间。你知道在田间生活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很辛苦呢？我曾经也过一次这样的经验啊。我们在山区里面服侍主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出去勘察路啊什么，哇，在山里面走迷路，我们本来想说顺着河大河一直往上走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没有想到我们走迷了路，前面开路开为我们开道的老兵也走去哪里也走不见了，我们用报话机叫他们也叫不到，可能在山里面有袜子有什么东西，这个信号也不好了。结果走到天黑的人关了，再走山里面有危险了，结果我们就在大河边停下准备过一夜，天亮了后再来想办法。哇，很辛苦的。后来报话机，后来队长去联络到一个点的驻扎的老兵的地方，他们听说是我们，结果怎么样呢？用米怎么样呢？背着米从大河的对面游过来，这个米都湿了，我们在那边煮了饭吃以后晚上睡觉，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呢？这个烧的火，蚊子是蚊子，哎呀，这个我不晓得他们逃到田间去生活了将近三个月哈，他们为什么三个月，为什么不两个月呢？以斯玛利为什么到七月间的时候他要来这个来杀这个基大利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犹大全地的省长以后怎么样，可能还有很多的老兵啊，加勒底的兵还在那个地方，等到过了三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怎么样，他们的大部队统统撤躲回去了，留下小部分的这个加勒底的兵，然后呢就交给了这个基大利。因为巴比伦王想，谁敢来杀掉我所立的这个省长呢？所以大部队走了以后怎么样呢？就让以斯玛利他们这一批人怎么样呢？心里面就比较有点胆量了。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以斯玛利是怎么样？以斯玛利是不愿意落在自己偏离神行为、神对他刑罚的里面，他要凭着他自己的肉体血气里面的仇恨怎么样呢？民族情感，他要做一些事情。这个以斯玛利杀基大利，杀了基大利 你杀鸡到底还好了吗？为什么呢？你这个卖国贼，我们是神的选民，是不是啊？外邦人来这样对待我们，你今天还这个认贼作父，是不是啊？好，我把你杀掉。这个好像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讲得通一点。但是后来呢，事件示罗，从撒玛利亚他们那边来的，要到耶和华的殿来，这个可能走了一段路。我不晓得他们那时候难道不知道耶路撒冷城墙已经被攻破，圣殿已经被火焚烧等等这些吗？他们还奉着素祭啊什么，他们要来耶和华殿里面来献祭。这一些人你为什么杀他们呢？这就叫杀红了眼六亲不认。为什么呢？他怕那些人到了城里面以后，看到基大利死了以后怎么样呢，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他也怕，是不是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又敢做又怕被人家知道，这就是以斯玛利嘛。你把那么多人杀了干什么？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以斯玛利所做的事，那是神的百姓。其实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若是我们已经不服在神的权下，神的话语我们已经当作耳边风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教堂，在所谓的教会，在所谓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些人做出这样一个仇快，这个就是这个自己人嘛痛苦的，仇人嘛欢喜快乐的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要很诧异。古时候有像以斯玛利这样的人，在现代的里面，只要一个人不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愿意顺服神的权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要诧异。这是以斯玛利。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个约翰呢。其实约翰呢，他早就知道以斯玛利要杀基大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以斯玛利的爸爸是军长，约翰难的父亲也是军长，所以怎么呢？他们这个加勒底人也好，巴比伦他们攻这个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爸爸军长要打仗，打到最后，他们希望把家里面的人都能够撤出去，怎么样呢？他们都跑到田野里面去，这个生活。我再说，田野里面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军长的儿子嘛，对不？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样就会讲了嘛。有些人有民族情感的，哎，这一个这样那样，是不是啊？不共戴天，我们跟加勒底人不共戴天，是不是啊？好了，等到这个，听说这个巴比伦王按了这个基大利做省长了，我相信这个以斯玛利一定大声讲，我有一天一定要杀了他。卖主卖国求荣，是不是啊？认贼作父。所以约翰呢，他早就知道以斯玛利心要杀基大利，所以呢，等到大部队走了以后，巴比伦大部队走了以后，他们又这个到这个基大利那边去的时候，约翰呢就跟基大利讲了，说什么呢？说以斯玛利要杀你。基大利不相信，有几个胆子啊？我们的国家都被人家打败了，人家立了我来管理，剩下的这些极其贫穷的或者什么样的人，别人为什么杀我呢？对不对？他不相信啊。昨天我们分享过了，我们不相信不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相信就不发生了。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信心，我们要用我们有的信心相信神所说的话，这才是对的。你看这个约翰呢，算是好心的，他也能够认清事实。好了好了，既然这些加勒底人走了，那么我们还是住在神所应许之地，那我们就听听话，不要那样的去杀人家干什么，好好过日子。结果没有想到，哎，以斯玛利做了这样的事。这个约翰呢，到底还是这个所谓军长的儿子，也有点正义感。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带着人要把 以斯玛利掳回去的人要把他们救回来，而且要跟以斯玛利征战。其实从某一种角度来讲，约翰呢不是个坏人，有没有？约翰呢一切的反应真的都还算不错，知道别人要上基大利去跟基大利讲，到最后怎么样？基大利被杀，那个时候的在这个在基大利那个地方的人被掳，怎么样呢？约翰呢也想你以斯玛利太过分了，我要跟你征战，要把这些人能够救回来。但是到最后呢，到最后这个约翰呢怎么样？这个约翰呢居然他去投奔埃及。那个意思就是说，到最后到底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还是没有听进去。你只要好好的降服巴比伦，神就会救你。你今天去投靠埃及，投靠埃及跟投靠巴比伦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就像在我心里面想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能够想得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比伦是让他家破国破家亡的这个仇敌嘛，所以我要投，我怎么可能去投靠巴比伦呢？我要去投靠埃及，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看，就像住在台湾的很多人嘛，我要投靠日本，他还想得通；投靠美国，他想得通。你说这个到时候为了生活要去投靠中国，很多人想不通嘛，一样，跟约翰那一样，但是。约翰难，我们今天看圣经里面记载这个约翰难做的都是好事，那也是不是服在神话语里面的好，他还是凭着他自己头脑里面也蛮好。他做了很多好事，但是至终他仍然不愿意服在神界的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要他们面对加勒底或者面对巴比伦的这个打仗或者是被掳这一个事实来得着耶和华对他的解救。其实按照我来想，你做了这么，约翰那里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把杀基大利的这个以斯玛利他也跑到亚门王那边去了，等到有一天真的巴比伦这个加勒底人来，你在那个地方说不定你还有功嘛。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那个杀基大利的人赶走了嘛。你既然你仍然住在那个地方，说不定别人还这个立你做这个犹太城邑的全地的省长了。我知道约翰呢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情节，就是巴比伦你是我的仇人。今天四十一章凸显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当我们把别人所做的事情真的让我可以有恨他的理由，但是假如这一个事实是上帝要使用他成为刑罚我的工具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顺服呢？我发现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顺服，顶多活出来是什么呢？顶多活出来像约翰难做一个不顺服的好人。有些人更超过的什么呢？做那个像以斯玛利一样不顺服的恶人。不管是不顺服的恶人也好，不管是不顺服神的好人约翰难也好，他们至终这两类的人都不能够得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若是我们愿意顺顺服服的握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下，你就能够得着解救的这样的应许。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自由肉体情欲情绪可以永无止境自由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的时候，到底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大的分量？到底我们遭遇到许许多多痛苦也好，被掳也好，这样事情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我们的选择，我们走的道路偏离了神的道路的一个结果？哪怕我们所遭遇的痛苦，这个刑罚被掳 有具体确定的人，但是当我们想到若这是神借着他只不过是一个刑罚我们的工具，而我们愿意顺服吗？假如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顶多落在像约翰那或者跟以斯玛利一样的光景的里面，得不着神他自己应许里面的拯救和赐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